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美国政府有一个特别款项的收入，是那些曾经欺骗过政府，后来良心发现而自愿缴纳罚款的人所缴纳的款项。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有一个人从政府偷窃了毛毯，后来自愿缴纳了罚款。还有在信件上故意没有贴足够金额的邮票，后来自愿缴纳罚款。有个女士在丈夫去世后，发现丈夫在上一年报税的时候偷税了，于是她向政府支付了一张500美元的支票。在1811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名叫联邦良心基金的机构，负责专门接受管理这样的款项。现在存款余额已经超过了300万美元，全部都是提供赔偿的人所缴纳的。我读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有个人决定向这个机构提供补偿，因为之前在个人所得税上他偷税了。他给政府部门写了封信，说我在个人所得税上偷税了，从政府偷了钱，为此我睡不着觉。随信我寄了一张75美元的支票，如果我还是睡不好觉，我会把欠你们的剩余款项寄给你们。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会冲着我们指指点点的呢？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会让我们睡不着觉呢？乔治·华盛顿把这个称为天空之火的火花。英国诗人拜伦把我们这个内心的挣扎称为神的话语，或者是神的启示。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内心的检察官。今天这篇道的目的，不只是要把创世纪中的一章经文讲完。在讲完这篇道以后，我相信以后神在对我们的内心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对此更加敏感。如果有些事情需要纠正的话，那讲完这篇道以后，今天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在讲创世纪第42章之前，我先讲讲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良心。良心有三个功能，也许还有更多的功能，我今天就讲三个。良心的第一个功能是分辨正确与错误。良心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的。实际上，如果你训练它，它就像马戏团里的狗一样。你可以让它打滚，可以让它在吹哨的时候跑过来，可以让它装死等等。良心不会是100%的准确，因为它要依赖于你如何调整你的良心。不过神赐给了我们良心这个礼物，让我们来分辨正确与错误。结果呢，一个4岁的男孩，不管他生在美洲、非洲还是澳洲，在向爸爸妈妈撒谎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做了一件错事。我们不需要教孩子怎么去撒谎，但孩子在撒谎的时候需要去管教他们。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们还有我们分别对错的能力，就是区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力。正因为已经有了这个分辨能力，如果还故意做错事，那 当然就要受到惩罚。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以圣经来调整我们的良心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要让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的良心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吻合，因为文化一直在变。我们的良心要与圣经相吻合，神的话语从不改变。这就是良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分辨是非。良心的第二个功能是它鼓励做正确的事情，防止做错误的事情。年轻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你可能会经历一场征战的原因。如果你在学西班牙语，而你又学得不怎么样，就像我当年一样，你知道你很可能过不了。假如考试的时候，你旁边正好坐着你们班的西班牙语学霸，他的西班牙语说的简直跟他的母语一样好，你知道他在试卷上写的答案肯定都是正确的，所以你马上就会面临一场征战。可能有个声音对你说，快看，往那边看。你说不看，看，不看，看。这个对话在你的脑海里会不断的重复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你正在跟你的良心争吵。你的良心鼓励你做正确的事，不要看别人的试卷。它正在阻止你做错误的事，就是你的肉体鼓励你做的事情。在你受试探去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你感受到的这个内心挣扎，就是神赐给你的那个礼物所引起的征战。这个礼物就叫良心。这是良心的第二个功能，就是鼓励你做正确的事，防止你做错误的事。良心的第三个功能是，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它会产生内疚。弟兄姊妹们，还要再强调一次，要让圣经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良心可以变得非常迟钝，就像被铁烙惯了一样，以至于对我们做了错事的时候，我们只能感觉到一丁点内疚。我相信无论一个人的心有多刚硬，他总会多少感受到一点内疚，不过他对此可以不当回事儿。在某个领域，你第一次想做错事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大喊一声不。几天后，你第二次想做这样的错事的时候，你说，我的良心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大喊不，但我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在你的良心听了你的理由后，依然说不。过了一周后，你又卷土重来，你说，因为这个特定的原因，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说不了，但我现在又想出了几个理由，这是我为什么做这件事的其他理由，为什么这样做是合理的。结果你的良心再次说不。又过去一段时间，你又给了你的良心一些额外的理由，说明你这样做没什么不好。你的良心对你轻轻地说不，但对你来说，忽略这个微弱的声音比忽略那个大喊声要容易得多。我们要让我们的良心借着神的话语对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而得到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以良心至少有三种功能，第一，它可以分辨是非，第二，它鼓励你做对的事情，防止做错的事情，第三，当你做错时它会产生内疚。我们在创世纪第42章中会看到良心的这第三种功能，就是人在做错了以后心里会产生内疚。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看约瑟那十个哥哥们的良心被唤醒了。在过去的25年里，约瑟哥哥们的良心一直有征战。 他们一直在试图平息和压制心里的内疚，那是由于他们对约瑟所做的那个事情而带来的罪责感。他们忽略自己的良心对他们的呐喊已经有25年之久了。他们对父亲雅各什么也没说，甚至彼此之间再也没提过这事。他们生活在深深的内疚之中。圣经预言告诉我们，这些哥哥们要下埃及，在那里成为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在歌珊地，这个不起眼的游牧部落要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这个无法在迦南地实现，他们需要歌珊这个地方来生存，这都是神的计划。他们要在埃及停留。不过对这十个哥哥来说，包括便雅悯这11个兄弟，还有他们的父亲雅各，要来到埃及就必须与约瑟和好，而要和好，这些哥哥们就必须先承认他们的罪，而要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沉睡的良心就必须先被唤醒。有些人说约瑟对他哥哥们的态度极其严厉，但我认为约瑟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很有智慧地唤醒他们被压制的内疚的良心，后面我会详细讲。唤醒良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关联，下面我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42章，我们来看1-2节经文。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跳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这两节经文很有意思，因为这说明由于与埃及的关联，这些儿子们心里的内疚使他们彼此观望而不敢去埃及。他们在挨饿，那个地方有饥荒，他们从哪里可以搞到吃的呢？每个人都知道，那就是埃及。有个古老的谚语说，永远不要在刽子手的房子里谈论绳子，永远不要对约瑟的十个哥哥们谈论埃及，埃及已经成为他们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我在想，在这25年期间，如果有人从埃及路过，他们那里想找个住宿，他们很可能不会收留，会打发客人找别的地方去住宿。他们可不想再节外生枝，生怕碰巧有人知道约瑟的下落。所以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我们在挨饿，你们去埃及找吃的。哥哥们很可能彼此偷偷地瞅一眼，怎么这么倒霉去埃及？我相信他们心里很害怕，去埃及，那是地球上他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在他们听到这个可怕的名字的时候，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兄弟卖到了这个国家，他们的罪责感又充满了他们的内心。这个可怕的名字就是埃及。雅各说，别再彼此观望了，你们傻瞪着眼有什么用呢？赶快去埃及。所以第3节说，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跳梁去了。我不禁在想，在他们快到埃及的时候，看到田地里干活的成群的奴隶，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约瑟是不是就在那里面呢？他们心里很害怕，我们会在后面看到这一点。现在请接着看第4节，很有意思。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大家可能还记得便雅悯，他是约瑟同父同母的弟弟，其他人是约瑟同父异母的哥哥。显然便雅悯得到了父亲雅各特别的爱，而这些爱曾经是给约瑟的。便雅悯也是被父亲娇生惯养的，是雅各所偏爱的，就像 以前对约瑟那样。也许到了这个时候，雅各对其他儿子很不好，也许他感觉这些儿子亏负了约瑟，所以他不想再让便雅悯跟他们一起去了。第四节的后半节说，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第五节说，来跳梁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弟兄姊妹们，神也会用这种关联的方式来唤醒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罪。也许生活中遇到的什么事会勾起你强烈的内疚，让你想到你还没有认的罪。我说的不是已经向耶稣基督认的罪，认过的罪不会产生罪责感。我们应该饶恕别人，应该让基督来饶恕我们，然后就把这些事情放在脑后。但那些我们隐藏的东西，内心深处见不得阳光的事情，会通过某件事或某个地方某个人名让我们突然想起来，马上让我们知罪。有时候就是通过一个很不起眼的事情，一下子让我们感到非常内疚。最近我读了艾尔卡彭的自传，很神奇。大家可能知道，艾尔卡彭是个黑帮老大，枪杀过500多人，在1920年前后被称为芝加哥的地下市长，是美国黑道的头号人物。他是个非常残暴的人，他的车的后备箱里有机关枪，在被别的黑帮或警察追杀的时候，他可以边开车边开动机关枪。他按下一个开关，后备箱的盖子会打开，然后就可以向后面追他的车用机关枪扫射。他和他手下的人在公路上常常把对手打得人仰马翻。在他晚年的时候，艾尔卡彭变得有些神经质，总是紧张兮兮的，甚至看到满载着人的车时也会吓得发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关联引起的罪责感。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彼得不认主的时候，神也许在通过关联来责备我们。也就是说，神可能会让我突然想起前两天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不信主的朋友提到了信仰问题，而我却因为种种顾虑没有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或许在某个场合，有人对我们所信的神出言不逊，而我们却默不作声。所以当我们读到彼得的故事时，神就借着这样的关联使我们知罪，心里感到非常的愧疚。这就是唤醒良心的第一个原则，关联。约瑟很有智慧地唤醒他哥哥们的良心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相似的场景。我赞同著名的释经家麦耶的评论，他说约瑟是一步一步地向哥哥们显明他们以前是怎么对待他的。他们曾经把约瑟关起来，现在约瑟要把他们关在一个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约瑟想知道他的哥哥们是不是已经悔改了。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经文，很有意思，请看42章的第6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在创世纪37章第7节，约瑟曾经做梦，预言了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这两节经文中使用了同一个希伯来语词下拜。我们继续看第7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要知道，约瑟现在已经是埃及宰相了，他穿着埃及的官服，按照埃及的习惯把胡子刮得一干二净，而不像希伯来人的传统 留着络腮胡子。他现在怎么看也不像个希伯来人。接下来约瑟还要继续在他们面前演戏。第七节接着说，向他们说些严厉话。这是一个相似的场景，在37章4节那里，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哥哥们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也就是他们平时对约瑟说严厉话，他们恨恶约瑟，不会对他说希伯来人之间最常用的问候语平安。现在是约瑟对他们说严厉话了。在第七节，约瑟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跳粮。也许买大批粮食的交易必须要经过约瑟的同意，所以他的哥哥们现在就来到了他的面前。我们继续看8到9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约瑟要按着哥哥们曾经对待他的同样方式来诬告他们，好像是在对他们说，你们这是白日做梦，想到这里来探听虚实。大家应该还记得，约瑟小时候曾经向父亲报告他的哥哥们所做的坏事，他们指责他是个奸细。也许那时候约瑟会说，不，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个奸细，我是你们的弟弟，我爱你们。不，你就是奸细，是父亲派来的。现在很有意思的是，约瑟指责他们同样的罪状。请看10到14节。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跳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换句话说，约瑟不仅诬告他们，而且他还不听他们的解释，这正是他们当年对约瑟所做的。现在请继续看15到16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正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约瑟给了他们一系列的考验，我下次还会接着讲。这是其中的一个考验。西缅不久就要被关进监狱，约瑟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乎他们的兄弟。这就是相似场景的原则，神常常也用这种方式在我们心里来做工。我们在某件事上很内疚，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特意压制这种内疚感，忽略它，直到我们身处某个类似的场景，看见某个人的时候，这种内疚又会一下子涌上来。比如我们说别人的闲话，后来感觉很内疚，然后设法忘掉他，忽略他。但突然有一天，有个人跟我们说起别人的闲话，或者有人说我们的闲话被我们知道了，这种类似的场景会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来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样的事情。这其实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件事情上有罪。乔治·特鲁伊特去年在我们教会讲过道， 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被指控谋杀了他的雇主，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放火把雇主的房子烧光了。在法庭上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检察官和他的律师唇枪舌战，各自在尽最大的努力。法官在法庭上主持审理，前后进行了好几个星期。最后，控辩双方各自进行最后的陈述，然后是法官对陪审团说几句话。法官开始与陪审团谈论这个被指控的嫌犯所犯下的残暴罪行。然而，让整个法庭感到惊讶的是，法官突然双手捂着脸痛哭起来。随后他向整个法庭承认，自从30年前我杀了我的雇主，我就一直有罪，为了隐瞒罪证，我放火烧了他的房子。自从几周前开始，我一直在审判我自己的罪行。有时候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借着相似的场景使我们的良心苏醒。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讲创世纪第42章之前，我先讲讲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良心。良心有3个功能，也许还有更多的功能。良心的第一个功能是分辨正确与错误。良心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圣经来调整我们的良心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要让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的良心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吻合， 因为文化一直在变，我们的良心要与圣经相吻合，神的话语从不改变。良心的第二个功能是它鼓励做正确的事情，防止做错误的事情。良心的第三个功能是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它会产生内疚。我们在创世纪第42章中会看到良心的这第三种功能，就是人在做错了以后心里会产生内疚。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看约瑟那十个哥哥们的良心被唤醒了。有些人说约瑟对他哥哥们的态度极其严厉，但我认为约瑟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很有智慧地唤醒他们被压制的内疚的良心，后面我会详细讲。唤醒良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关联，神也会用这种关联的方式来唤醒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罪。也许生活中遇到的什么事会勾起你强烈的内疚，让你想到你还没有认的罪。那些我们隐藏的东西，内心深处见不得阳光的事情，会通过某件事或某个地方某个人名让我们突然想起来，马上让我们知罪。有时候就是通过一个很不起眼的事情，一下子让我们感到非常内疚。约瑟很有智慧地唤醒他哥哥们的良心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相似的场景。我赞同著名的释经家麦耶的评论，他说约瑟是一步一步地向哥哥们显明他们以前是怎么对待他的。他们曾经把约瑟关起来，现在约瑟要把他们关在一个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约瑟想知道他的哥哥们是不是已经悔改了。现在请继续看第15-16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约瑟给了他们一系列的考验，我下次还会接着讲，这是其中的一个考验。西缅不久就要被关进监狱，约瑟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乎他们的兄弟。这就是相似场景的原则，神常常也用这种方式在我们心里来做工。我们在某件事上很内疚，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特意压制这种内疚感，忽略它，直到我们身处某个类似的场景，看见某个人的时候，这种内疚又会一下子涌上来。比如我们说别人的闲话，后来感觉很内疚，然后设法忘掉他，忽略他。但突然有一天，有个人跟我们说起别人的闲话，或者有人说我们的闲话被我们知道了，这种类似的场景会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来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样的事情。这其实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件事情上有罪。乔治·特鲁伊特去年在我们教会讲过道，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被指控谋杀了他的雇主，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放火把雇主的房子烧光了。在法庭上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检察官和他的律师唇枪舌战，各自在尽最大的努力。法官在法庭上主持审理，前后进行了好几个星期，最后控辩双方各自进行最后的陈述，然后是法官对陪审团说几句话。法官开始与陪审团谈论这个被指控的嫌犯所犯下的残暴罪行。然而让整个法庭感到惊讶的是，法官突然双手 捂着脸痛哭起来。随后他向整个法庭承认，自从30年前我杀了我的雇主，我就一直有罪。为了隐瞒罪证，我放火烧了他的房子。自从几周前开始，我一直在审判我自己的罪行。有时候，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借着相似的场景，使我们的良心苏醒。第三个唤醒沉睡的良心的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隔离法则，或者是隔离原则。请看第17节经文。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约瑟让他的哥哥们也经历了类似的场景，他对他们说严厉话，就像他们当年对约瑟的那种说话方式。约瑟把他们关进监狱，就像他当初所经历的那样。但是我想，约瑟想做的还不止这些。凭着他从神那里领受的智慧，他现在把哥哥们放在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地方，把他们隔离起来，就是让他们静下来好好想想。他们只能坐在那儿发呆，回顾他们这次埃及之行，虽然以前一直在回避，但现在不得不面对他们把约瑟贩卖到的这个地方。负罪的良心开始慢慢苏醒。现在约瑟的哥哥们待在牢里，环顾四周，心里可能在琢磨着，约瑟是不是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待过。在这3天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些事情，他们的良心也因此而备受煎熬。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原因使得神不能唤醒我们沉睡的良心，那就是我们从来没给神时间。我们不愿意独处，不愿意默想，不愿意把自己隔离起来。我们一进家就打开电视，或者是音频播放设备，或者其他能发出点动静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就是不能安静自己。莎士比亚这样写道，让我与我的良心独处，对我来说，那无异于地狱。你上一次在神的面前安静自己是什么时候呢？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因为你知道，只要是安静下来，圣灵就会与你的内心悄悄对话，使你想起你从未解决的一些棘手问题。有人给了我一本书，我看了一下，书名是《在世俗世界中恢复你的思绪》。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书的第一章引用了查克·寇尔森的一句话，就是虽然在美国宗教越来越普及，但却变成一种时尚。虽然现在宗教在走上坡路，但道德却在走下坡路。为什么？这本书接着说，那些宗教感很强的基督徒，他们了解这个信仰，知道各种相关的概念和术语，不再花时间与神在一起。其结果就是神不说话了，基督徒们生活在因为不认罪而带来的负罪感中。这就是唤醒沉睡的良心的3个原则：关联原则、类似场景原则和隔离原则。在约瑟与他哥哥们的接触过程中，我来谈一下这段经文的应用，就是对负罪良心的回应。这个话题其实很大，我们花时间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经文给了我们很多细节信息。神告诉我们这些信息是有原因的，不是让我们读了就忘了，不是给我们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而已，而是要把这些信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看到这些沉睡的良心苏醒过来以后，肯定会给他们带来痛苦。他们对自己负罪良心的回应是不一样的。对负罪良心的第一种回应是承认罪。我们来看第18-19节经文。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考验。我不想扣留十个让一个人回去，我只留下你们中的一个人就行了。下次讲到的时候，我会解释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请看第19节的后半节和第20节的前半节。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约瑟在设法让家庭团圆。请大家继续看第20节的后半节。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请注意这里的场景。约瑟站在他十个哥哥们面前，中间有一个翻译。约瑟讲的是埃及话，他当然熟知希伯来语，但如果他讲希伯来语的话，也许会让他们感到困惑，所以他一直在通过翻译来跟他们说话。约瑟的哥哥们此时开始用希伯来语说话，不知道约瑟也能听懂。请注意他们在第21节说了什么。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把他们关了3天的确管用，现在他们开始坦白自己的罪了。我们接着往下看。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请把这里的我们圈出来，原文强调了这个词所起到的效果差不多是这样的。他们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们，只有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犯下了如此可怕的罪行。有意思的是，当他们蹲在牢房里的时候，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犹大没有说，神惩罚我是因为我犯了乱伦的罪。西缅没有说，神这样对待我是因为几年前我屠杀了那些手无寸铁的人。流便也没有说，神让我经历这个是因为我与我父亲的妾同房。不是这样的。让他们想起来的罪不是那些，他们都知道，神这样对待我们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兄弟约瑟所做的事情。当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心里的愁苦，但我们对他置之不理。大家能想象得出约瑟在被卖到埃及时的那个场景吗？他和其他奴隶一起，手上戴着手铐，被铁链拴着。他转过头来大喊，流便，西缅，不要这样，不要让他们把我带走，求求你们了。他一直在大声哭喊，直到他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为止。第21节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真的是这样，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你也会承担痛苦。神就是这样造的我们，当我们对别人不好的时候，当我们犯罪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受害者，罪责会传递的。对负罪良心的第一种回应就是承认罪。对负罪良心的第二种回应是为自己辩护，来逃避责任。我们来看第22节，流便说， 也就是说，刘辩差不多撇开了人群，说：“嘿，等一下，弟兄们，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刘辩现在摆出一副很正义的样子，但其实他与其他人同样有罪。他却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不是说过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告诉你们不要伤害那个孩子，但你们就是不听。”在第22节，刘辩接着说：“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刘辩同样有罪。在这25年间，与其他人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他从来没跟他父亲说实话，从来没去埃及去设法营救约瑟。但到了现在，他倒无辜了。刘辩自以为意，说：“哼，是我吗？难道我有罪？怎么可能？”当神唤醒我们的良心，让我们想起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承认罪，说：“主啊，这都是因为我犯了罪。”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等一下，我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我是有宗教信仰的，我是个基督徒。”对负罪良心的第二种回应，就是为自己辩护来逃避责任。对负罪良心的第三种回应，是明白神在其中。现在来看第23-24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我很难想象这个场景。约瑟听到了哥哥们知道这一切后果，都是因为他们曾经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这让他一下子回到了25年前的那一天，看到自己的哥哥们抛弃了自己。约瑟不得不回避一下，去痛哭一场，然后再次回来。请大家接着往下看第24节。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跟前把他捆绑。这又是另外一个相似的场景。我们继续看第25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我下次讲到还会谈到这个情节，现在请跳到第28节。有个哥哥发现袋子里装的东西，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请注意最后这句话，我认为神借着一件事唤醒我们负罪的良心后，希望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回应，就是明白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希望我们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神的作为，为的是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这些哥哥们最后说：“神在做一件事，这里的巧合也太多了，肯定是有什么事，这一定是神的作为。”明白我们要向神交账，是对负罪良心的一种回应。最后这些哥哥们终于明白了，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就是神。也许借着圣灵的提醒，让你想起了过去的某件事，你可能会想：“这件事我有罪，为此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背逆神，一直不肯悔改，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想再拖下去了。”圣经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的认罪要具体，我们的饶恕要迅速，要真心实意地寻求耶稣基督的赦免。有些人可能还需要提供补偿，有些人可能需要请求别人的饶恕。我父母面向军人，从事宣教事工有30多年了。 我和我的兄弟们是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长大的，那里有个军人服务中心。放学后，我们会顺着街道跑到那个地方，整个夏天我们都会去那儿。那时候街道上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我们可以跑过去。我们还经常光顾麦克阿瑟纪念堂，还有图书馆。军人服务中心后来搬到新址去了，离开了一间屋的老地方，搬进了有一个街区那么长的三层楼房。那是个很大的军人服务中心，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我们会和其他宣教士的孩子们一起玩好几个小时，因为我们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面。整个三层大楼都属于我们，我们会爬到楼顶上尽情玩耍。三楼有个洗衣房，有洗衣机和干衣机，也成了我们玩耍的地方。我来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记得这些事情。那是因为我忘了什么东西。有个宣教士的孩子名叫鲍比·沃克，在我高中毕业前，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鲍比很淘气，结果我做的坏事大家觉得都是他干的。毕业后我们就分开了，他去了当地的一所大学，我去了一个学院。我父亲最近收到了鲍比的一封信，鲍比在信中说，神一直在我心里做工。鲍比已经32岁了，他现在在经营弗吉尼亚州最大的基督徒农场，我是前几周才知道的。鲍比说，我小时候常在军人服务中心玩，我会带着一个口香糖跑到三楼，把口香糖粘在冰棍的小木棍的一头，然后把小木棍顺着钱箱的口滑下去，就可以把钱箱里面的钱粘上来。我不记得跟鲍比一起干过这事，也许是因为我压制了我的良心，不太清楚，但神让他想起了这件事。他说，我还记得干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我忘了总共拿了多少钱，这里有20美元，应该够了。鲍比现在面向中学生、年轻人还有夫妻开展工作，显然经过日复一日，他越来越能清楚地看到一个清洁的良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良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礼物，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可以大喊着压倒它，我们可以无视它，或者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让神通过他来对我们说话，使他实际上成为神的话语。不要再带着负罪的良心过日子了，哪怕是一天，感受在神面前清洁的良心所带来的喜乐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良心作为一个最大的礼物来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被你所造的，而在你的形象当中，这个良心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谢谢你借着良心常常的提醒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也让我们在做错事的时候受到良心的责备。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以至于我们现在因着我们救主的赎罪和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有完全清洁的良心。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光照和提醒，在你的面前能够保持一份清洁的良心，以便在这个世上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做那美好的见证。谢谢天父你这宝贵的礼物，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